对，上次就是讲到这个投四节，第一章的投四节，我把这个屏幕 share 一下，这样。好，投四节，对，这投四节，基本上它就是，作者他没有采用一贯的书信题材，一般书信刚开始会有一个开头，然后这封信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它是没有开头的，它一开始就直接，作者就好像迫不及待的要提出耶稣基督，然后他就说，古时世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来晓谕列祖，然后但是在这末世呢，末世就是。他们的当时，也是我们，也包括我们现在，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直到他第二次显现，这都是末世，所以就他是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好，从下面的几节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来，他是承受万有的，神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比较手法，就是把这个天使和主耶稣基督进行对比，来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超越，天使所不能比。然后上次我们也简单的谈了一下为什么要跟天使比较，当时牧师也有一些补充，就是在神在启示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是通过天使来，所以他们是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有点 confused，他们有时候把天使就看得比较高，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敬拜天使，所以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来告诉他们。真正应该敬拜的是主耶稣基督，把主耶稣基督和天使做一个对比。下面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查，就是所以这整个第一章的话，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大的比较，天使和主耶稣和神的儿子。下面接着看从第五节。到14节，正好前面算是一个小的段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他的特质，他是神的启示，就说人没有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然后正好这个后面的5到14。也呢，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就它是主要是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来继续的来对比天使和主耶稣基督，因为希伯来书它是应该是主要针对这个犹太信徒，所以它很大量的引用旧约经文，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好，那我们大家都翻开圣经了，我们请青葱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好吧？从1到5节念到14节。
好。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留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交凳。天使似乎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五节啊，他就引用这个诗篇的啊，这应该是就是诗篇的二章第七节，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又指的又说又另外是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引用这个旧约，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神在说，主耶稣是他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啊，就没有天使能够有这样的地位，能够被神说是他的儿子。再者，下面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长子也就是前面的，也指的是第五节的儿子。
我就问你个问题啊，他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啊，他用了两个问号，我这个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用了一个问号，就是我今日生你。
因为他是一个用一个问的问句的形式，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所以跟他这一句话下来，就是天使没有从神从来没有对任何的天使有这样的，他是用一个什么版本的用词？
我这个也是单单的
手机。这个有吗？和本是有一个问号。
我这个镜头。我这个。
可能版本是不一样的，对，
对，这个是就英文中，
可能英文更加会就，英文是有问号的，大家看着的话，对，他的是一个问的口吻口气，对吧？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天使没有这样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天使能够是神的儿子，然后。好，第六节说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这句话又是引用这个旧约，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它不是 exactly 一致，但是很接近，而且是用的是七十四译的。所以说这个天使都是要来拜主耶稣，所以这个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不一样啊，不能够相提并论。好，第七节就说到论到使者，这个使者就是天使啊，是说什么呢？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也是引用这个诗篇的104篇第四节。的话，就是说，天使是神的，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役，是为神写啊，为听神的吩咐的。啊，论到子是什么样的呢？第八节，这很明显又是一个对比啊。这里他说，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论到子就是神，他是他们本唯一，大家都知道三位一体，对吧？他们是。本为一，然后他的宝座 就主耶稣是坐在宝座上，他是天使要来敬拜他，然后他有他的国权，这个在，所以前面儿子这个是在地位上，天使是不能跟主耶稣来比的，这个是在讲权柄上，他是拥有神的国权，天使是他的听从他吩咐的仆役。好，下面这个下面几节的话，又是在讲这个主耶稣基督，说他是基督立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在讲主耶稣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万有都是借他造的。这个天使呢，天使只是受造物而已。并且这个天，甚至天和地都是要灭没的。我们看着好像日复一日没什么改变，但是天和地都会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会有一天，这个主耶稣会把天地卷起来，像件外衣，天地就改变了。但主耶稣是永不改变的。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是就是主的话语，他耶稣基督他是永不改变，元素没有成绩。好，最后一个十三十四节呢，就是又是一个反问的形式啊，一个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这个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坐在他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右边是比较尊崇的地位。好，最后一节就是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又是在说天使呢，他是灵，但是他是仆役的，就是他是来奉差遣，奉谁的差遣呢？就我们前面讲到，是奉神的差遣，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奉神差遣为谁效力呢？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信从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为这样的人是为来效力。所以当时的读者呢，为他们效力。那这个书信到现在也是，我们也是读者，然后我们也是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也是为我们效力，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章的话，就通过这个对比来表明主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比天使更美。
我能不能更讲一个呢？你看十四节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是那承受救恩的人，天使是替我们效力。根据圣经其他的经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头上都有一个天使，神差派那个天使来保护我们。我们看往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了。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就是彼得被被抓在监牢里，然后天使呢把他救出来，然后彼得就去敲门，他们那些聚集在为彼得祷告。结果你看哈，有一节很重要，这里给我们看得出来，第十五节，从十三节读哈，十三节，
彼得圈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道出来探听，听得彼得的声音，就欢欢喜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定是他的天使。彼得的天使也就是说神在每一个基督徒头上随时猜猜有一个天使保护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是好。我这一生呢，经历几次大难不死，那是神觉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还留着我的命。等到神的时间说李军你该回天家了，那个时候神才会允许我们离开世界。现在都有一个使者在保护我们。我们再看一次经文，马太福音。所以感谢主，成为基督徒，我讲一下，真的是好，真的。我可以分享好几个见证给你听啊，大难不死的见证，真的是。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我看是第九章。
十八章也就讲了，就是马太福音。
对，我们看十八章，对，错了，十八章对。我们看第十节，十八章马太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重见我父的面，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哪怕你是小子中有最小的一个，神都有给他一个天使来保护他，看守着他，使他有够用的恩典，包括你的 physical， 包括你的 spiritual， 包括你灵魂体全身全人全身。感谢主，这真的是很宝贝。如果你看旧约，我们就不再去看了。所以神对于他的儿女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是替我们效力的，这个是我们要感谢主的哈。这个所以呢，我只能说我们是何等有福分。
第一章
吗？你相信吗？这是真的哈。我们看不见，但是真的是。好，
第一章的话，
我讲一个见证，好不好？好，就是好多见证。我们在北考，我有一次跟师母，那天北考特别的冷。北考不应该那么冷，不但冷，而且是干冷，你手一触摸那个衣服都会有静电 ，static， 干冷。那因为太冷了，那么我去加油，师母呢在里面打舵手，因为加油必须关掉引擎，你不可能有暖气嘛，对不对？那我在加油，那天加油不知道怎么加的。比较久，师母以为我交完了，可能他以为我进去在付账，那时候还没有用 credit card， 结果师母也没有看，他呢太冷了，他就把引擎打开了，我那时候还正在加油，那么干冷的天气，你在他假如这个时候还在加油，打开引擎会发生什么事？啊，
有可能着火啊。
哇，太可怕！不但着火，搞不好整个加油站都爆了，就全部会爆掉。那开玩笑，那多危险呢、啊，对不对？哎，咱们讲你学机械的，你应该对
车有可能会爆
啊，
车可能会着火爆，但是加油站它还有防护措施，它管道有防护，对，但是很危险，确实。
太危险了！哇，我吓得我大叫，我说救啊！
吓死
我了！哇，好可怕！我相信真是神保守，如果每时每刻 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保守，神直接保守戒律，神也借着他派给你的天使，但是在人不能，在环境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这是其中一个，太多了，太多的见证，真的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位耶稣太奇妙，实在是真实的，真的。
你姐不是说你的时间没有到吗？对，时间对，福音书学的不错，我常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
因为在使徒行传时期当中很清楚，你们所住的疆界，你们的年岁神已经都定好，我相信神会让你活一百多岁。我认为就是我们的灵水都被神定好，我们住的交界，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生命全部在他手中，这是真的。因为保罗很清楚的，使徒行传十七章，要不看一下好了，使徒十七章。第25节、26节、第25到28节。哎，那就好，麻烦王律师帮我们念这一段。
我还没
看。
上面也有，如果你
我看
了。哦，
17吧，这里。第25到20。25节到28节，
你不用从手不是好像缺少什么，去挤将军缺少，道家通用，信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报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然后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摩尔德其其表扬不杂色，其实如此的，其实其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
诗
的，有人说你们也是他所生的。
对，好，谢谢啊。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岁都被定了。
问题是
生活动作成员都在他手中。
对，我觉得一个问题是这是什么、你说如果要是这个是个人的很多事情都被神或者天使已经定了的话，
你认为
他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就是说他是考虑什么因素定每一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寿命啊身体状况啊，这个，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前，
我不是神，我不知道。
比如说前一段高牧师，去世哈，
对，
那你就会想很多事情嘛。你说高牧师，人挺好的，这个为主这个效劳一生，他岁数也不是很大，是不是？
他可能。
哦，都
到
去了。
哦，
那我比我想象中大一点，我还以为他可能就是50-60。
哦，
那个
精神，他看着好像精神以前还是
精神还
是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就是说忠心的仆人，就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那神为什么就不可以就说让他就说活得比一般人要岁数大一些呢？
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奥秘。他们有神在里面是什么？耶稣也才活了33岁，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忠心侍奉神，他们的寿命并不长。也有些神的仆人，他们的寿命很长。比方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实习的教会的老牧师，他到现在还活着90岁了，而且还到处去讲道。对，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代表，这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要讲的话，可以讲一两堂课，可以把这个讲的。但是， 我举个例子好吗？在北国一个最坏的王叫马拿西，他是西西家王的儿子。那么坏的王，他竟然可以做王，做了55年。那在南国也是敬畏神的王，他们活的寿数并不长。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是不是神不公平呢？哦，不是，因为我是觉得这有神他的奥秘和旨意在里头。神不要我们凭我们的主观的价值判断去看任何人事物，神不要我们这样。因为从人的角度，我们的概念是李金峰你是个好人，你是个爱主的好弟兄，那你一定是蒙神赐福，你一定是长命百岁。我李根呢，这个浑浑噩噩的，根本你贪爱世界好像也不少，那李根你一定注定你了不起，最多活个60岁70岁吧。那我们是用这种判断来衡量一个人的命运，或是他的前途，或是他的际遇。可是神不是这样衡量，你知道吗？因为神，这就是神的奥秘，我觉得是神的智慧。当我们人用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判断一个人，他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那样，他应该是那样，他应该是这样的时候，神往往叫我们跌破眼镜。为什么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跟有限。只有神是全能的，只有神是无限的。神的四分标准往往跟我们的四分标准是绝对不一样，对吧？我举个例子，你看啊，比方说，哦，你觉得啊，这个弟兄他多爱主，他多如何如何，可是你不知道他的理论实际。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今天对李青松，我很关心，我也很爱你，我也很帮助你，我也很常常的看，可是你不知道我里面。为什么？因为我想要娶的你女儿，我是你女儿有意思，然后我自己发展过程，其实那个发展过程是真的吗？老贾，不是真的。我们人呢，不能用表面表象来看，
是对，懂这个道理。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对，
都是有个的，对。
所以神，他不要我们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人事地理，不是。
对
对，
那我想，我也不知道
问
你何时的事啊。
那
我们祷告以后
呢？
所以很多事情都祷告了。
当然有用啊。当然有用，这才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当我觉得神的作为好像超乎我的逻辑理性思维所判断的那样，我还是信赖这位神，我还是依靠他，还是祷告。比如他神要的是这种信心，对不对？至于是不是照你祷告的旨意来成就，主权在此。我们只要有信心，信靠这主，这是我们的本分。这种人才能行。假如你是要神按照你的意思，神要按照满足你的旨意，要神来按照你所求的来成就，那他就不是神，你是神。就好像你如果问我，哎，牧师啊，你能不能证明耶稣是真的神？哎，蒋明祥，对吧？你要问，那我现在要告诉蒋明祥，我没办法证明，按照逻辑学是道的才能证明小的，小的不能证明道。如果这位神是可以任我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不是神，我是神，你说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去判定这个事，他的作为，所以圣经很多地方讲神的作为超乎我们的思维，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逻辑，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很多事情真的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去衡量神那一块。
那也就是对理解，就是说，
上
帝只要我们一种形式，
上帝只
要
我们什么？
祷告的这种形式存在？
那不是形式，那不是形式，不是形式。
祷告是一个强化， 交通，沟通，祷告有祈求的，还有赞美的，还有感谢的，各种形式。
对，
就像你和 DJ 你们这个关系很好的时候，就经常的要在一起交谈啊，就跟神的关系是一样。
那其实祷告只是一种交谈，这时候总赞美交谈。
祷告是表示你跟神有那个关系，
嗯，
都会做。对，通过祷告来经历神，
嗯，
也透过祷告来学习顺服神。当我的祷告神没有成就，是神对我信心的考验。为什么？不是神不要给你成就，是神觉得这不对你不好，因为他看得远，我们看得近。或者说神有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知道什么时间照明说祷告的成就是对你最好，所以说那神没有成就的时候，你还是信靠他，这种信心才是真的信心，你说对不对？然后借着祷告你可以向他倾诉你的感情，你的心意念，你的思想，你的意，所有的就是跟他没有任何拦阻的，这是神喜悦我们。如果你的孩子他不跟你讲话，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了。这孩子喜悦跟你做母亲的交谈，那就表示你们的关系很好，也表示他信赖你，对不对？他才肯跟你谈他心里的话。神也喜悦我们把我们心敞开，跟他祷告，跟他诉说，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这就祷告，就在关于是吧？
嗯，
啊，所以你啊，这是很奇妙。对信仰绝不是一个宗教体系，不是一个宗教形式，不是完全不是。如果你把基督的信仰是当做一个宗教形式，是一个体系，是一套这个教条，那我们的信仰都错误。都错了，基督教绝不是这样的信仰，绝不是。
建立于神的关，
啊，
建立于神的关，
对，跟神的关系最重要。
第一章的话，我们就讲一个小应用好了。第一章的话，哦，没事没事，很好。对，因为上次我们一堂课才讲四级，我这堂课稍微 catch up 一下，就是。因为做这封书信比较独特，就是没有作者他隐藏了自己，不像保罗的书信，他刚开始就是啊点名作者是谁，保罗写给谁谁谁，对吧？后面还有结尾，这封书信呢有结尾，但是没有开头。作者我也是觉得他是隐藏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好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在见证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让人看到神。看到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给隐藏，这个对我是觉得一个很好的见证。上次那个因为刘宗刘旭他们走了嘛，牧师当时接到他们的时候，接到这个刘旭姐妹实际上在后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她都没有就说隐藏她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姐妹很好的一个见证，对主也是我们要学习。就是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
哦，是刘信做的这事情。
刘信的，就我是就举个例子。对，因为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这个 intention 是让人看到哦，这主耶稣基督，不是看到我们自己。我是觉得就这一点，这个作者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他把自己给隐藏了。其实作者是谁不重要，他的意思我是谁写的不重要，关键你们要看到这后面的神，这个重要。好，
你问的问题很好，
心中有很多的思考。
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自己一个人思考，估计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就是没有机会讨论，
你要抓紧机会。
自己问题都是
更
有问题。
好，
对，
好，第一章的话就主要是 对比，表明主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啊，第二章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有点类似，也是继续的在和天使做比较，但是也把人 involve 进来。我们往下读就可以知道。我们先可以按一到四节，请思雨帮我们读一下，好吧？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在上面打出来，如果是上面的话。
你说我？
对，不好意思，我声音的有点小。
不好意思，你的声音。
一到四，第二章的一到四节，这上面也有，然后。
一到四节。
如果有需要的话。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这负业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得罪呢？这救恩首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从他们做见证。
好，谢谢。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他说完这些之后，他说，所以我们应当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这个听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我们往下看就可以知道啊，就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道理。往下看的话，在第三节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救恩，这个救恩啊。好，第二节他说，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个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啊。天使所传的是什么话？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三节，给大家念一下好了。这个电脑有点慢，我用手机。好，《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这个是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进步遵守。这个实际上在临终前。的一段话，所以这个天使所谈的话就是律法，这里指的是旧约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从天使传的，干犯的人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现在这个神儿子，借着神儿子，他超越天使的，传的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的话，怎能陶醉呢？这也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就是说我们再怎么都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好，下面就进一步讲这个救恩了。这个救恩是什么呢？刚开始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后面呢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主耶稣讲给他的门徒，就第一代的门徒啊，然后这个门徒在传出去，有更多的人可以听见。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作者他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作者他是没有直接听到主耶稣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是主耶稣亲自讲之后，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就我们包括作者自己。所以从这里推测，他应该是这个是相当于是稍微晚一点的第二代的门徒，这个作者本身啊，他没有亲自的来听到主耶稣讲，但他也同样的后面的通过听见人证实了这个救恩。好，所以说第四节又讲这个神是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就这个见证是神的儿子起手把它讲出来，然后这个门徒听见人再传开，在这当中呢有圣灵的工作，是借着神迹奇事来同他们做见证。为谁做见证？还是主耶稣基督。 对吧？所以，对，到如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也是我们听见这个救恩，听见福音的，我们传出去，继续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继续传给更多人，然后，并且是借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在其中工作。我们常常说这个我是传福音了，我就想加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在认识主，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啊，有的人就是比较容易相信，有的人要经过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呢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其中呢都是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不是说就是我的功劳，因为我信嘛，所以我就得到救恩了，这后面是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在改变你的心意，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接受，到后面接受这些事情，对，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第一节说这样的道理我们要郑重，不能够随流失去。我当时本来以为牧师今天要讲那个恩典福音的，可能要到下以后讲了，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犹太基督徒，他们也是面对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面有逼迫，也有一些的异端，他们很容易就随流失去。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其实在美国已经算这个环境已经比较相对于其他地方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也是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啊，现在有这个恩典福音，我们真的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随流失去。所以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要这个抓住神的话，来抓住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够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死守正道，我们才能够不会随流失去。这里莫非有没有要补充一点？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继续往下了啊。这个下面是。我们可以看5-8节，请李琴有没有翻开？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5-8节。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没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已经眷恋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好，谢谢。刚才还是前面自己还是在借着通过对天使的对比来讲出这个神儿子所传的救恩是不能够忽略的啊。这里的话又把这个把人引进来了，我们看到啊，就说将来的世界是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管辖呢？下面就说了啊，是交给人，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原文里面是它是有一个暂时，就是你叫人比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说神的原意，神本来是最初的计划是，就是说我们派人管理这个世界，叫人生养众多，大家都来记得创世纪。让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管理这个地，神是赐给人权柄来管理的。 但是因为人的犯罪悖逆，这个咒诅就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后面就到后面这个万物就没有伏在人的脚人的权柄之下了。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家养了一条狗啊，有时候你拿着一个食物的话，它就很听话，过来坐下没问题。你没有东西好吃的时候，根本懒得理你，它坐下根本不听你。所以万物是没有伏在我们脚下，但是神的原意是这样，是叫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包括这个将来的世界。神是没有交给天使，但是交给人来管理。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还大家如果记得那个管家的比喻，就是忠心的仆人，五千，两千，一千，他的忠心的仆人是你们要进来管理很多的产业，这样。所以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罪，人犯的罪，人所以这个就失去了这样的权利，没有万物没有伏在人的脚下。所以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王是谁？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对不对？现在是这样，但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这个他的就神的国会完全的彰显。那个时候我们神的心意也是叫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能够跟他一起做完到永远。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这个是神的心意。对，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神的心意是叫人得到权柄的，万物伏在他脚下，但是现在没有。所以下面的话呢，下面第九节我们可能下一周再讲。下一周他就讲这个神的计划，神怎么样来将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怎么样让万物重新伏在人脚，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与主一起做完他的这个拯救计划。对，下面九节到后面的经文就在讲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好。那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或者分享？
那我们都说那个现在我们这个大众在这个世界，也同时在说主掌管的世界，所以说我们是分享现在这个就是现在的世界。
好，我们
现在不是说是撒旦在管我们。又说主在掌管一切，
到底是谁在掌
管？关键就在这个什么？
谁在掌管？
对，
对，两个都在掌管。又说主撒旦。
你要了解一个事哈，就是我一再的纠正，整本圣经全部是对的啊。连耶稣自己都称撒旦魔鬼是世界的王，也就是说。撒旦魔称他是世界的王，可是这个世界又是父神所创造的，这个父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包括整个宇宙。魔鬼撒旦呢，现在又在掌控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掌控？所以这个是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只能简单的这样说吧，就是撒旦呢是背叛神，撒旦。篡夺了神的王位，想要跟神抵挡神，来蛊惑人，让人背叛神，不要人相信神，不要人顺服神，不要人敬拜神，等等等等。那神也暂时留住撒旦，神没有立刻把撒旦除去。表面上来看，撒旦现在在。是世界的王在掌控这个世界，不错。 那为什么神还留着撒旦没有把他立刻除去，要等到启示录所说的最后要把他先放在炉里烹，然后等到千禧年完以后要把他丢在硫磺火炉里？那为什么神现在暂时留着撒旦呢？有神的智慧。什么智慧呢？第一，就是因为撒旦的存在，人的堕落，世界的败落，各种的天灾人祸，罪恶的产生，让人在这个苦难叹息的当中，让人看见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上帝。没有黑暗，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没有疾病，我们就不会珍惜什么叫健康；没有丑，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对不对？所以，当成许可撒旦存在，是我们在苦难、疾病、叹息、劳苦、愁烦、天灾人祸、战争、死亡、惊慌、核子等等各种的问题，我们才发现我们太渺小。人不能定胜天，人的有限，人的渺小，人的无能，我们才会去仰望、寻找那位全能的神。这是第一。第二，正是因为撒旦的存在，我们基督徒还不敢放松自己。撒旦要攻击我，我看见我的软弱跟无助，我来依靠神的时候，我才会 personally 经历这位神他的实在、他的信实、他的全能、他的保护。假如没有撒旦存在，我们会把神的脸当作理所当然，无所谓。正是因为有撒旦存在，我们才可以更扎实的经历这位神他的真实。你们的意思呢？第三，正是因为撒旦的存在，好像他在掌控这个世界，人许可撒旦存在，才让我们不会贪爱这个要被毁掉的世界，撒旦掌控罪恶堕落的世界，我们的心才会仰望天上的家。神要调整我们的视野，属灵的视野，调整我们的心，去仰望，一直向着标杆指向，为我们将来属天的盼望而活，活出基督，而不再贪恋这个地上都要被火烧的过去。所以我只基本讲这三个就够了，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我就讲这三个就够了。所以表面是撒旦在掌控，其实当然是神在掌控，你懂我意思吗？神、撒旦，你记住这句话，没有神的许可，撒旦连我们一根汗毛都动不了。就像约伯，约伯根本不知道在灵界里面耶和华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撒旦，耶和华神告诉撒旦，你不准动我仆人一根汗毛。好，撒旦就跟神说，你的仆人会对你这么忠心，约伯会对你忠心，岂不是没有缘故的吗？他说，如果他说魔鬼跟神说，如果你容许我把他的财产什么剥夺，你看他还会不会对你忠心？好，神以他的仆人约伯为傲，神说好，我准许你试验他。结果果真不错，魔鬼把他的财富统统夺走。约伯说感谢神赏赐的是约伯，收取的也是约伯，约伯的名是应当承受的，一点都没有影响约伯对神的忠诚。魔鬼看不顺眼他，又跟约伯神讲，他对你忠诚，你现在容许我对他的直接对伤害。神相信这个没有神的许可，魔鬼是不能动的。有神的许可，神就让魔鬼在试验他的仆人约伯，第二次就让他全身长满了毒疮，用瓦片去挂，对不对？可是约伯口中没有犯罪得罪神，你看到。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没有神的许可，魔鬼根本动不了任何一根汗毛。虽然魔鬼现在在掌控，他是世界的王，在掌控，
对对对，掌控当然是。
对对。
嗯，对，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偏好的。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那么说，就说普京，如此乌克兰，那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就说说普京是一个撒旦的话，那么说这个撒旦这个入侵这个行为是经过这个上帝允许的吗？
在以赛亚书有一句话。称暗为明，称明为暗，都是神所奉受益的。其实，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我只能简单讲一下，既然有提这个问题。其实，普丁他是丁顿教的信仰，
对，听说这样。
普丁是坚决反共的，
听说这样。
普丁很气愤西方现在左派道德的败落，政治的不。阴险多嘛，诡诈，玩弄各种的东西。普丁其实很恨恶西方的堕落败坏。其实普丁是东正教很严谨的信仰，他反对同性恋，他反对什么男女同臭，他反对什么变性。普丁是道德标准其实很高的，但是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攻打乌克兰，为什么他攻打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是全世界两大最腐败的国家。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
现在战
争以后，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司机，这个他们总
统，
他们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家媒体，只有一家报纸，不准有言论自由。
那是在那个情况下。
你再听我讲啊，从普京的角度，他打乌克兰，其实他在挑战西方的道德。西方的所谓基督信仰的道路，但是普京他做错在哪？他后来拉拢共产党的中习近平，就说已经黑白不分，懂我意思吗？已经败落了。习近平这个普京，他原本他也有善的东西，他用恶来想打他的善。但是他的侵略行为本身又是恶，你懂是吧？那西方呢？西方他们以为用所谓的公义正义来诋毁这个所谓的霸权普丁，可是西方也是用各种诡诈。他其实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反正是两边都恶，也都有善，懂我意思吧？现在已经是善恶混浊不分的时代，我只能简单讲回答你。
对，我明白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很有时间。你觉得我懂对不对？呀，真的，现在是这个世界乱飞。
就是普京反正侵略别人这个事情
是不对。这个是绝对错，这个是绝对错。
做一件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乌克兰。是全世界领到最腐败的国家，这是真的。还有一个好像是哪一个的，
那个就是打到。
好了，不谈政治。
政治这个，好，我们请陆瑜带我们做一个这个报告吧。
谢谢这样伟大的
节目
主持，学习一个来说。接着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在灵命里面得到慰藉，谢谢神，求神继续的光照我们，看过我们登上的脚步，保守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聆听你发言，顺服你的儿女，谢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Thank you.